今天是我们罗马书读经第十一次上课，要看的内容是罗马书第九章。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托给主，我们求主的圣灵来引导我们的心思和意念。当我们打开圣经在读的时候，就心中能够受到感动，心里也能够明白知道神要对我们说的话是什么，也让这些读进去的话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帮助。以下这段时间求主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要看的是罗马书第九章，我们今天会讲一个很特别的神学上的一个题目，叫做预定论。不是我们故意要讲它，因为这个经文引导我们到了要来讲预定论这件事情。我们先来看一下整个罗马书它的这个大图画哈。我再跟大家复习一下，就罗马书它的主题跟大纲啊，请大家注意的是整本罗马书哈，它的主题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哈，它是把这个全面性的福音告诉我们哈。以前我们对福音的观念有点太偏狭了，如果你把罗马书都读一遍的话，知道原来圣经所说的福音它范围是非常的丰富非常广阔的哈。罗马书它的 key verse 就是第一章的16跟17这两节啊，那这两节我们可以把它记下来背下来，会得很大的帮助。罗马书它是一封信了哈，就是这些书信都是信，所以有那个开头有结尾，一开始它就是 greetings 就是问候，然后最后结尾的时候又讲一些话，然后再度的问候，那中间是它的主体哈。那罗马书它中间就可以分成四个大部分，我们现在刚刚好是看了一半哈。第一章到第四章讲的是因信称义，那第五到第八章讲的是成圣，靠着主耶稣基督圣灵在我们心中帮助我们成圣。那这个第九到第十一章，一般人就觉得说这是很 awkward 有点格格不入的三章，说我们直接从第八章跳到第十二章好像也 work， 中间为什么偏偏要加上这么三章讲以色列人的事情啊？其实这里面有很多属灵的真理跟基督徒是有关的，不过呢就是这一段哈，九十十一这三章它的主题是福音跟以色列人，然后到最后十二到十五章它的主题才是福音跟基督徒的生活。这是我的孙子呀。罗马书第九到第十一章福音跟以色列人的关系哈，大致上可以说是第九章讲以色列人的过去，就他们蒙到神的拣选了，讲拣选，所以我们就讲到预定论这件事。第十章呢就讲到以色列人的现在，他们有了福音但是不相信。那第十一章讲到以色列人的未来，有讲到说以色列全家终必得救，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到时候我们会来加以解释。那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耶稣基督他全备的福音啊，就我们读了罗马书起码对这个福音有个比较正确的全体的概念啊，就是我们福音不但是说得救上天堂啊，那部分叫做称义了啊，神称为义，还有成圣，还有得荣耀，这是整个的福音告诉我们的好处有什么。那对最后那个部分，那个得荣耀那部分，其实我们观念相当的模糊，那圣经也知道我们很模糊，就是说神为你们所预备的呢是眼睛没有看过的，耳朵没有听过的，然后心里没想过的，但是荣耀无比的，希望呢那个赐智慧的灵照亮你们心里的眼睛，使你们能够明白哈。那这一点希望我们在读经的时候能够逐渐的加以明白。那我们先来看看今天的这段经文第九章哈。第九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我来读一下哈。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讲的就是以色列人了哈，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他们是以色列人。然后接着他讲了八样以色列人的好处长处，也是他们的优势哈，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 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阿们。这个第五节的下半段是很特殊的一节，就在圣经里面直接讲到说基督是神，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阿们。那这里是直接讲到耶稣基督是神。那有些翻译本的话就是说把这个神放在哪里，你如果看和合本的圣经的翻译还有 NIV 的翻译，它就是把它翻成说这里讲着耶稣基督是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啊，所以这节经文相当的重要。那前面这五节就说保罗他想到以色列人还没有信主，他就心里很忧愁很伤痛，他说甚至说如果他们可以信主的话，让我跟耶稣基督分离，让我自己被咒诅，我都心甘情愿啊。那这是对亲人信主这件事情他心里有很深刻的感动，他盼望自己所爱的这些人没有一个失落的。那他有讲到以色列人的优势，他就列举了这八样，就是以色列人很早的时候神就领养他们做 儿女，这叫儿子的名分。以色列人那里有神的荣耀，你看圣经里面讲到说以色列的荣耀指的就是耶和华，耶和华成为以色列的荣耀。他们盖好会幕的时候，神用他的荣光充满整个的会幕，圣殿盖好的时候也是圣殿被神的荣光所充满啊。诸约啊，在圣经里面有几个很重要的约，大致上有三个是最重要的，一个是神与亚伯拉罕立了约，第二个就是摩西，神跟摩西所立的约，那第三个是神跟大卫家，大卫的后裔要坐在王位上永远为王，这三个约呢是最重要的约。律法呢狭义的说就是律法书摩西五经，广义的来说就是神的圣言，整个神对他的选民的启示。这个礼仪的话英文的圣经翻成NIV 翻成 Temple Worship， 在圣殿里的敬拜它讲的就是你在敬拜神的时候要怎么样做敬拜神之礼，不是那些繁文缛节，讲的是怎么样敬拜神。那神也告诉说你们敬拜我的时候要这样子做，这点呢是神告诉了以色列人。应许，神应许以色列人怎么样做他的子民，怎么样得土地，怎么样蒙祝福，有许多的应许。还有列祖，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等人，还有基督，甚至从肉身而言基督也是从以色列人那里出来的。那这些是以色列人他们的优势，可是他们有这么多的好处结果却不信主。你看现在21世纪这个最不信主的就是以色列人，这是犹太人特别我们这个西洛杉矶是犹太人的重镇你不管是到医院里或是到大学里面，那些最好的医生最好的教授差不多都一大半是犹太人犹太人非常的富有也非常的有地位，但是他们不信耶稣你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他们会非常的反感，就是这一个民族蒙了神这么大的启示这么大的恩典，但到今天他们是最反对耶稣的人。那保罗那个时候已经经历到犹太人怎么样拒绝了耶稣，怎么样反对，怎么样迫害基督徒，所以他内心非常非常的伤痛，他说我实在是很盼望我的骨肉之亲也能够信主得救，就算是把我咒诅了让我跟基督分离我都愿意，所以他表明他的一种心意那接着他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他就是说这些以色列人神当初不是应许他们说你们是我的儿女，然后我要祝福你们，那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以色列人不信主不得救呢？是不是神的应许就落了空呢？所以在第六节他就一个新的段落第六节他就说，这不是说 神的话落了空。然后下面他告诉我们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啊，那这一点一旦了解了，可以让我们能够了解整个旧约的历史。这句话是这样说：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说哪有这样的？说以色列人 by definition 不就是以色列所生的人吗？因为以色列是谁？雅各，对不对？雅各后来神把他改名叫以色列，然后雅各有12个儿子，这就是以色列人的12个支派。所有的以色列人如果 go back 的话，都是追溯到雅各，对不对？就他12个儿子的后代就是现在的以色列人，我们看到的。那应该就照理说，那以色列所生的，就雅各的后裔全都是以色列人。你说亚伯拉罕生的还不一定，但是说以色列生的都是以色列人，应该就是完全正确的一个定义。可是保罗他却说，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他下面告诉我们说，真正的以色列人是什么样，乃是神所拣选的。他为了要使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他就用几个例子来加以解释哈。我们再看看第七节哈，也不是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那这个我们比较容易理解哈，这个故事我们都了解啊。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叫以实玛利，一个叫以撒。以实玛利是从那个使女夏甲生的，神说不是他，是撒来，就撒拉的后裔生的这个以撒才会称为你的后裔。说原来不都是只要是亚伯拉罕的孩子全部都是他的后裔，因为神有拣选一个正式成为他的后裔。第八节，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这就帮我们解释了很多问题了。那个以色列的后代，雅各的后代是肉身所生的，不都是神的儿女。说神对以色列人这么多美好的那些应许、答应、诸约等等的话，不是给所有的肉身的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原来是说在这里面所有的蒙神所拣选的那才算，光是说血统上是雅各的后裔的话，并不是神的儿女，也不是就一定是以色列人。第九节，因为所应许的话是这样说，到明年这时候我要来撒来，撒拉必生一个儿子，不但如此，还有利百加，既从一个人就是以撒了哈。利百加是以撒的妻子，就是从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大家知道利百加所怀的这个孕是双胞胎，然后生出来就是有两个儿子哈，一个叫以扫，一个叫做雅各哈。然后下面就讲了一句话，第十一节啊，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都还没有出生呢。也不是说出生之后谁做了很多好事，谁做了很多坏事，结果神就喜欢那个做好事的孩子，不喜欢那个做坏事的孩子，就什么都还没有发生，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那这句话很重要，这是election 这个拣选的一个重点哈，就是这完全是出自于神的旨意，神的 sovereignty， 神的主权。他说我要拣选谁就拣选谁，不是因为你的表现，跟人怎么样做一点关系都没有，只在乎神他单方面的拣选。第十二节，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哈，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哈。这一句话呢哈，上半段容易明白，说雅各是我所爱的，我们说 OK， 那神就是很爱雅各，这我可以接受哈。那下半段我们有点难以接受，说以扫是我所恶的，那我们和合本还翻得比较客气一点哈。大概所有的英文的译本都把这个所恶的翻成是 hate。以扫是我所 hate， 所恨的。神啊，你为什么这以扫你要去恨他呢？ 说这样不是很不公平吗？你看两个孩子双胞胎哦，那你就爱一个恨一个，这样子是不是很不公平呢？大家要了解那个新约的语言哈，你们记得耶稣讲的那个跟随他的话哈，他说啊，一个人如果不是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等儿女等等的话，就不配做我的门徒。你们记得这句话吗？哈，那你知道他那个原文不是说爱我胜过，而是说如果一个人不是说恨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等等，然后是爱我而恨，那我们就是没有把这个恨字啊翻出来。那其实他的意思不是说你真的心里去痛恨你的爸爸妈妈，或者神的心里很痛恨以扫，它是一种程度上的表达，就是希伯来人讲话是这样子，就说我在这两个当中我更爱这一个，这个是得到更多爱的一个，三跑神就拣选了这个雅各，说我爱雅各，所以我把这个祝福赏赐给他，在两个孩子当中我就选了这一个。那拣选这件事情呢，马上出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公平的问题，就既然是两个孩子应该都一样啊，应该对他们都一样，你就是不说恨一个好了，就说只是说你爱这个多给一点，这个我多爱一点，我多给他一点，那个少了一点，就这样子不是有点不太公平呢？那我们现在不是讲那个 parenting 哈，不是讲你对你如果是 parenting 的话对孩子要公平哈，我们现在讲的一个更大的题目就是神的拣选这件事情。然后人会对神的拣选说，神啊，这样子好像不公平啊，你不是应该都选吗？所以第十四节他马上就问出来了，说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保罗马上就说 No way， 你怎么可以说神不公平？然后他是跟你讲道理啊，他不是说只是说强迫你不准讲下去闭嘴，他说神真的没有什么不公平。那他告诉我们说，关于神拣选谁这个 issue 不是 fairness， 不是 justice 的一个 issue， 而是另外一个 issue， 是 mercy， 是关于怜悯的事，不是关乎公平的事情，说你们都误会了这件事情的本质。所以第十五节他就接着说，因为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那接着16节是圣经里很出名的一节圣经，这节这样说，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好，看到这里我们知道这怜悯是一个重点。保罗这里的意思是什么呢？就说拯救救恩这件事情呢，是出自于一个额外的一个怜悯，当那个得到这个救恩的人呢，是他多得到一样好处。那个没有得到救恩的人，没有被神拣选的人，那并不是说神少给他什么，那个人只是得到说他自己应该得到的。我再稍微解释一下，耶稣他曾经讲过一个在葡萄园里面做工的一个比喻，就说一大早清早六点的时候，有个家主就出去招工人来，所以那个时候就叫了一些人进来就开始做工，后来一直到晚上之前他都不断的出去，那有的人是九点来的，有人是中午十二点的，甚至到了下午五点钟的时候他还出去找人进来，结果到了发工钱的时候，诶，大家都一样，每个人都是发一钱银子，那个早上就进来干活的人就开始 complain， 就说不公平，说我们一大早就进来干活，干到现在，然后你给我们一钱银子，那你看那个五点钟他进来的才干了一小时发工钱，他也是一样跟我们一样，然后他们就大声的 complain， 就是说很不公平。那结果那个主人就说我并没有亏欠你什么，说当初我们讲好的工价就是一钱银子，做这个工我就照着我所答应你的，你做完工我就给你一钱银子，我并没有shortchange 你，但是你看到我用我自己的钱来对别人好， 你难道就眼红了吗？你就心怀不平吗？就说我愿意给他做一小时，我愿意给他一天的工钱，那我是愿意对他特别的好，那就是我对他特别好了。但是对你来说的话，一点不公平都没有，因为当初我们讲好的 agreed 就是这样子。那所以那个人他会很自然的 complain 说不公平。那其实对神来说没有不公平，你只是大家都得到了你所应当得的，只不过有些人我特别的给他怜悯，给他的恩典，所以没有这个不公平的问题在。那这里因为讲到的是一个更大的题目，是关于这个救恩的事情哈。意思就是说，一个人没有得到救恩，是原来就是因他没有信主，然后会将来没有办法上天堂，我们这样说好了，将来没有得救，这是他自己的选择，是原来就是这样子的，不是神把他害成这样子的。但是如果有些人他因为信主而得救的话，那是神对这些人特别的怜悯，不是说对那些不得救的人特别对他们坏。这是保罗要在那里表达的一个意思啊，说神并没有亏欠你们，神只是说对某些人他有特别的怜悯。那第十七节哈，刚刚他是借着摩西讲的一些话，说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第十七节，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我要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如此看来啊，这一节也是我们常常令人有点大惑不解的一节哈。第十八节说，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这个我们可以接受。那下一节又让我们有点困惑，说下一节下面那半节说，神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啊？原来是神叫法老刚硬的，然后神是叫那个，你看那个人，我向他传福音传了十年，他到现在心这么硬都不肯信主，搞了半天原来是神使他刚硬的。那既然是神使他刚硬，他怎么会心怎么可能会软下来？难怪我怎么滴水不漏，怎么传都传不进去，说是神使他刚硬的。弟兄姐妹，你如果有参加旧约读经班，读到出埃及记讲到法老的心刚硬的那段的时候，就记得我们曾经有看圣经，然后做一些解释。降了十个灾，在每个灾后面都有讲到说法老的心刚硬，法老的心刚硬。然后我们有一个灾一个灾一个灾一个灾的看下去，然后有看到说前面的那一半，大概是到第五个还是第六个灾的话，说是法老的心刚硬，说法老的心自己刚硬，自己刚硬。一直到第六个灾的时候，神才说圣经他说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啊。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大家要知道这个文字上的一些东西。神是任凭法老的心刚硬，听得懂吗？就是一开始他自己的心要刚硬，他就一直刚硬下去，然后到了某一点的时候，神就开始任凭他了，说你既然要这样子刚硬下去，那我就让你刚硬。不是说一开始他本来心很柔软的，神就从天刚硬吧，然后他就变得很刚硬，然后我们还在那边怪他说你怎么这么刚硬，不是这样子。而是说一开始的时候他自己就对神就在那刚硬刚硬刚硬刚硬，然后最后到了某一个碰影，神就 give him up， 就说我就让你随你吧，你既然刚硬我就让你刚硬下，这就是任凭这个字啊。那我跟大家看一下出埃及记第四章，请你们跟我翻一下。出埃及记第四章的第二十一节哈，在整个事情发生之前，神对摩西曾过有个指示哈。第四章二十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回到埃及的时候要留意，将我指示你的一切奇事行在法老面前，但我要使哈，请看那个小字哈，或作任凭下同 你们圣经有这个小字吗？好，就是任凭，就是那个使可以把它翻成任凭。但我要任凭他的心刚硬，然后他会不容百姓过去啊。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圣经里读到说神使法老的心刚硬，神使某人刚硬的时候，他正确的意思是神任凭那个人的心刚硬下去。好，这刚硬这件事情是他自己开始的。然后从第十九节开始有讲到说神的主权这件事情啊，那大家要了解一下，就是讲话的时候他那个语气跟他假想的对象是怎么样的人啊。第十九节保罗他就有个假想的对象，说这样你必对我说，诶，这个你是谁啊？你必对我说，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然后保罗就对这个假想的人说，你这人啊，你是谁竟敢向神犟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啊，神的主权，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倘若神要等等等等，他讲了一圈啊。那请大家注意一下，就是这个人的问题，十九节说这样你，这个你到底是谁啊？因为这个你他就说他为什么，神为什么还指责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那这个你他不是一个谦卑的慕道者，我们常常把这个你就想成他是一个谦卑的慕道者，然后他提了一个说让他心中很困惑的一个问题。这个你他有点像是一个要跟神抬杠的人，因为他就说神为什么还可以指责人，有谁能够抗拒他的旨意。 In reality 事实上有很多人抗拒神的旨意，抗拒神旨意的人太多了，人有自由意志可以抗拒神的旨意。从圣经中，从我们现实生活中，我们都知道说有许多人在抗拒神的旨意，但是这个人他的问法就说，诶，神怎么可以指责人，我们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好像说神有点蛮横不讲理，都是神使这个人刚硬，使那个人怎么样，每个人都是好像是在他就是被他摆弄的，为什么他还要指责我们等等。然后保罗跟他讲的说，你不可以用这种抬杠的态度对神来说话，因为我们是神所造的，神有他的主权。那这个就是预定论里面讲的那个 sovereignty of God 是他们预定论的一个主题哈。我现在下面这段时间要跟大家讲一个神学上可以说是最深的一个神学的一个论题，叫做预定论哈。你们可能有些人心里今天没有 prepare 说会要来听预定论哈，我还是给你们讲一遍啊，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题目，我在很有限的时间里面跟大家说一下他在讲什么。这个题目我以前曾经说过啊，那我现在跟大家讲一下他的这个好基本认识啊。现在我们要做一个分别啊，就是基要真理跟神学论点有不一样啊。那预定论它是一个神学的观点或论点哈，是神学家想出来的一套东西，它并不是说铁定不能够改变的，不像说圣经神的真理是绝对不会错的。那这预定论是神学家的一套论点，神学的论点，而这个论点是跟救恩有关的，认为神在创世之前就已经预先决定了谁会得救。那这是很 general 的说法啊，因为预定论当中还有很多细节上的分别啊，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神学的观点。那就请大家注意说，神学观点跟基要真理非常非常的不一样啊。基要真理好比说，我们的神是三一真神，耶稣基督他的神性、因信称义等等，这些基要真理是普天下只要真心信主的基督徒都会同意、都接受的。但是预定论或者说加尔文主义的话，就有些人接受有些人不接受大家看法不一样，但都是基督徒。好比说在我们教会 我比较是等一下也会听到那雅米念的，我们的英文牧师 Robert Lido 他是加尔文主义的，那时候我们教会就两个牧师，还一个这样一个那样，我们和平共处，都是神的儿女，只不过对一些到最细节的东西的时候会有些看法上不一样。那因为这件事情我碰到多了哈，所以我提出几点来，你们可能没有经历我这么多，我现在讲这些你们不晓得我在讲什么，你们就姑妄听之就是了。我觉得遇到这种神学上而且是500年来吵不出一个结果的神学，就你不要以为说自己很厉害啊，是吧？他们马丁路德什么就是到现在500年都大家他们都搞不定，现在就是我出来了之后就可以解决了哈。要先那个谦卑一下，谦卑一点，或者说就是认定就是说你们就是错了，你们就是一定是加尔文主义才对，然后你们就是全错啊。我们先要有个谦卑的态度，还有个接纳的态度啊。就有些实在是神学上的难题，而且那个跟基要真理不太有关系的，我们要谦卑，要接纳，还有交托，就是有些我们目前没有得到全面性的启示，然后将来在神面前我们会明白过来啊。所以这三个基本的态度，谦卑啊，不要自以为是，自以为很了不起，就是碰到这些题目，我一碰到那个对手，如果他很 arrogant， 我整个就反胃，就是那我们就没什么好谈的了。就是、那接纳就是论点跟我不同的人，我照样接纳他。那个加尔文主义的那些牧师学者的书，我读了很多，我很喜欢读他们的书啊。只是我的那个观点跟他们在细节上不太一样，有些不一样的地方。那交托就是我们到最后把这件事情交给神啊。建立信念的原则哈，这个在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这些年来，就这么多年下来的话，应该就可以接受这个，就是说我们到基督徒到最后呢，就是根据圣经了，一切就讲到最后就是根据圣经。那我做这个传道人这么多年，我也到大陆去宣教过好几次，就是碰到的人多了，不管是在美国在大陆在哪里，就发现遇到很多人还传道人呢，他们的最终的根据不是圣经，就是他的那个神学，他那一派的神学，我就是要来讲加尔文主义的，我就是要来讲什么的，你跟这个不同，你就是真理上有问题，你就是错。那我们翻开圣经来看看，不必看就是跟我这一派神学有错的话，不一样的话，那就是你错了哈。那我们要以圣经为最高的权威。那有三样的东西不是出自于圣经，但是常常被人抓住的。这三样，一个是个人的体验，一个是宗派的立场，一个是神学的体系哈。这个顾名思义，应该你们就可以知道我在讲什么哈。这个个人的体验。所谓这个 experience centered religion 跟这个 Bible centered 的很不一样啊，特别是因为近几十年来灵恩教会它比较风行啊，灵恩教会特别看重的是个人的体验。我曾经说过方言或赶过鬼等等等等，或者怎么样，他们很看重这个体验。那有体验其实是好的，但是就是以体验为主的时候，就非常的主观性很强，而不是说客观的以神的真理为主了，那个时候就会开始有一些偏差。那另外是宗派的立场，你们有些人知道，有些人可能不知道，就是各宗派有它不同的立场。我们先说最大的啊，说天主教跟基督教有些不一样的。那现在今年美国大选有一个候选人是摩门教的，那摩门教的跟基督教有什么不一样，那也是有不同之处。那说啊，那都是在基督教里面的话，那各宗派不一样。你知道长老会啊，跟卫理公会，就是在这个预定论上他们是刚好是相反的。长老会是服从加尔文的， 所以长老会出来的话，他们就是接受加尔文主义跟预定论。但是如果是卫理公会的哈，最近有一个很在台湾还是在美国的，反正有一个很一个苏格兰的牧师，然后挺受欢迎的，讲圣经的，从旧约讲到新约的啊，对对对对对 ，David Paulson， 对，他最近很受欢迎哈的，他是卫理公会的牧师，你去听他讲的话，他就是不赞成这个加尔文主义的哈，然后他会加尔文主义的就说相信说信徒的保全，就是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那你听 David Paulson 讲的话，就说你不一定得救啊，要到最后就是你有可能不得救啊。那因为卫理公会的牧师的话，他们是亚米念的啊，宗派的立场是这样子，然后神学的体系啊，也是奥古斯丁的、加尔文的，还有时代论的哈。这个时代论的也你如果是达拉斯神学院毕业的话，你大概就都是时代论的。那关于就时代论是什么，大家也别去管它，反正就是有这种不同的神学体系。我记得我以前在达拉斯 Fort Worth 那边的时候，这几个教会要办退休会，他们那些时代论的教会还要我们 sign 一个 paper 说 agree 他们的时代论，才可以大家一起办这个retreat 还是什么东西，烦死我。Alright， 这些是一些个人的，那我这边讲的太多观念的东西，我可能要跳过去。就是我们不要超越圣经所启示的了哈，就不管是个人的那些体验或宗派的立场、神学的体系，这都不太重要。重要的是说神的话怎么样讲啊？那神的话有的地方讲的多点，有的地方讲的少一点，所以有些我们可以很清楚说啊，这件事怎么样啊？主耶稣基督他是天父的儿子，这些我们都很清楚，没有问题。但至于说这个预定论等等的话，拣选跟自由意志这两者，圣经都有讲，但是我们不晓得说怎么样把它合在一起哈。我这套东西都在这个讲义里面，那我今天没有时间全部讲完。这个题目我以前在我们教会曾经讲过一次还是两次哈，所以讲义你们慢慢去看，我想讲一下它的那个重点哈。预定论有两种，一种是单一预定论，一种是双重预定论。一般想到的就是单一预定论。所谓单一预定论，就是说神只拣选了那些得救的人。世界上从古往今来所有人当中，神拣选了谁可以得救。那些不得救的人呢？说神并没有说拣选这些人下地狱。换句话说，那些没有不得救的人呢，他们还有机会。而那个被神拣选得救的人，他们就是一定会得救。那有一种叫双重预定论，就是说神不但拣选了谁会上天堂，神也拣选了谁会下地狱。那如果被神拣选你是上天堂，你就一定上天堂。那如果被神拣选你要下地狱的话，你无论如何都是会下地狱。那这叫双重的预定论，这两种之间不一样哈。那加尔文主义呢，它是双重的预定论哈。就这里面有很多细节上的东西哈。那他们两派的讨论争论的点，就是加尔文主义跟亚米念主义的争论点，有一个重点叫预知跟预定之间的一个定义的问题哈。预知哈，我们前面有读到罗马书的第八章的第29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所以有预知也有预定啊。那关于预知的话，有两种解释啊。因为关于就圣经里面讲到这个知道呢，你可以把它解释成就是我们一般认为的这个知道啊，神就知道，说神呢在创造世界的时候，他就知道，他就看到说在21世纪 某某人他会信耶稣，然后神就说，哦，我竟然已经看到他信耶稣了，所以他就我就把他算成是一个得救的人，就我就要把救恩给他，那这叫做预先的知道。但是在圣经里知道这个字呢，很多时候是翻成亲近的意思哈。亚当知道他的妻子，他的妻子就怀了孕哈，在创世纪第四章说，哦，知就是亲近的意思，那这样解的话完全就跑出另外一种解释了，就说，哦，这就是说神他就预先说这个人本来不信主的，心很刚硬，但是神呢，圣灵就去感动他，神就去亲近他，然后使他的心就变得柔软融化，然后最后他就去信主了。那他们也把这个解释成是预知哈，就两派不同的人。那亚米念的话就是采取第一个解释方法，加尔文就采取的是第二个解释方法。太，我下面还有好几个讲的太细节的，我就先跳过去哈。那现在就是主要的问题是神的主权跟人的自由意志这两个之间有没有交汇的一个可能性哈。一二三四五哈。预定论哈，它的最重要的一个说法是神的主权。那关于他所说的有五点，我给大家读一下哈，一个接一个的哈。第一个就是说神他有绝对的主权哈，这个宇宙之间没有任何一个权柄大过神的，所以神是有 absolute sovereignty。像我们人没有绝对的主权，我们做什么决定都要受到别人的影响，就是说天上地下宇宙之间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影响神的，所以他有 absolute sovereignty。然后第二个就是神的主权绝对不会受挫哈，就 nothing can frustrate God's will， 就神要这件事情这样成就的话，他就一定是这样成就，你不管天大的人就怎么样反对神的话，最后还是会这样成就。那第三就是事情的发生必须经过神的命定或神的许可，就两个神学的名词哈， God's ordination 或 God's permission，就神的命定，神所 ordained， 就神预先就定了他的定旨先见，说这件事情要这样成就，那就这样成就。那另外一种是神消极的旨意，刚刚那是积极的旨意啊。消极就是说神虽然没有说这样子，但是说神允许它的发生啊，很多的这些灾难或什么并不是神一开始就 ordained 说某年某月某日要发生一个大海啸，要发生一个大地震或什么，但是在某些情况之下神允许他的发生，或者有一个人他一直要这样子，神就给他 permission 让他去做。然后第四就是世界上有人得救有人不得救，那这是跟所谓的 universalism 相反的。 universal 普世得救论就是说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会得救，没有人不得救哈。然后一个人是否得救是在神的主权之下，这是神单方面的决定，这就跟刚刚读的那个经文有些关系哈，不在乎那定义的，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所以这个叫做 unilateral 的一个 decision， 是神决定了然后这个人就可以得救。好，现在我们来看相反的一面，神的主权的相反就是人的自由意志哈。说这两样都存在，那他们怎么来融合呢哈。先来看看人的自由意志是讲什么哈。那大家了解一下这神学上的自由意志是怎么说的。第一个是说自由意志是神给人的礼物。神造我们就是造了一个是有自由意志的 being。那什么叫自由意志呢，就 by definition 就是不受外力影响的意志才算是自由意志。就完完全全是他自发的，一点外力影响都没有的，这个才叫做自由意志。然后第三，人要得救就必须决定他要自己做一个 decision， 接受耶稣为救主他才能够得救。第四哈，神若影响人的决定，人的意志就不自由哈。为什么有这么一条呢？因为加尔文神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所以一个人会得救是因为神影响人的自由意志的结果。 那我们一般的基督徒有个观念，就是说我信主了，然后我就会重生得救，是不是这样子？我信主了，然后我就重生了，然后我得救。那你要知道加尔文的神学是相反的。怎么相反？说你重生了，然后你才会信主，听得懂吗？你不重生的话你不会信主的。那你要重生了之后，神先 regenerate 你之后，你才可能会信主。然后说那神为什么会使我先使我重生，就是神干涉你的缘故，说神拣选了你某某人，我要你得救，那我要你得救的话，我就派我的圣灵到你里面去，使你的心意更新而变化，你的整个人里面的想法就不一样了，你就突然之间就里面就经历到重生，重生之后你才说啊，那我要信主。那所以这两个次序刚好相反过来。我们以为是说信主之后有了新生命，所以他重生了，但是加尔文的讲法是反过来说，神先使你重生。那所以这里讲到自由意志，他们就有一个说法说，那这样子的话我的意志就已经不自由了，既然不自由，那就 no longer 是一个 free will， 说神如果影响我的决定，那人的意志就不自由，因为人有自由的意志，所以他可以自己决定是否要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你们今天没有想到要来听这些东西的吧？我们来看一看哈，接着来看一下，或了解一下。不管你想要了解的多深入，我们稍微有些观念，因为你做一个基督徒的话啊，多多少少总是会 touch 到这个 topic 哈。好，强调神的主权，表示神可以干预人的自由意志。他要谁得救，谁就必须得救。神可以改变人的意志，人没有选择的余地，这表示人的意志并不自由。强调人的自由意志，表示人可以拒绝神的恩典。虽然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但是却有人拒绝了神的救恩，以至于沉沦，这表示神的主权受到了挫败。神的主权和人的自由意志真的是永不相交的两条平行线吗？这是在讨论预定论的时候所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好，这就是现在给大家的一些简单的介绍，我们再来看看这个鼎鼎大名的加尔文主义在讲些什么。John Calvin 1509年到1564年。加尔文是法国人，学法律的，是个 lawyer， 他的思想非常的精细哈。然后他的整个的 career 主要是在瑞士的这个日内瓦，他在那里掌握了权柄，进行这个整个市的政治跟宗教的改革。那我们现在所看惯的这种代议制度哈，所有这些国会啊等等哈，是从加尔文那个里开始的。然后教会里的长老制，这是加尔文开始的。他很年轻的时候，你看他是1509年出生的嘛，他1536年27岁的时候，他就写了这本 Institute of Christian Religion， 基督教教义，不得了，他是天才。有一个人哈，他 John Knox， 你如果现在你有认识那个苏格兰人的话，苏格兰的朋友，苏格兰人差不多全部都是长老会的哈。那因为历史上就是说，因为这个 John Knox 他是苏格兰人，然后他到欧洲大陆去，到了瑞士那里去，他就是受教于加尔文，他就把加尔文整个的神学信仰还有这些制度全都学会了，学会了他就回到了苏格兰，然后苏格兰就成立长老会。所以到现在你如果是长老教会的话很多都是跟苏格兰人有关系的哈。那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还听到说另外一个名字叫做 Reformed Church 哈，或者说 Reformed Theology 哈？大致上来说，就是在欧洲大陆的话，把加尔文主义跟加尔文的教会就是叫做是 Reformed。那如果是在苏格兰的话，就把它叫做这个 Presbyterian。Presbyterian 就是长老的意思，就是长老教会。这个加尔文的郁金香，这是 出了名的，我们稍微来看一下。有人就把加尔文主义的五个大点就用 Tulip 这个字，为了好记的缘故，就把他的这个重要的论点就解释出来。这个 Tulip 是这样子，第一个就是 T 就是 Total Depravity， 就说我们人性的全然败坏，就整个人性全部都败坏了，坏到说我们不 capable of making a right choice， 就说人自己做选择的话，他绝对不会是选择信主的，因为我们是全然败坏的。第二就是 unconditional election， 无条件的拣选，就是神不是看你这个人好还是坏，这完全是神拣选的，跟你自己本身一点关系都没有，无条件的。然后第三点是比较 controversial 的，就是有限的救赎。你或许会以为说耶稣基督是为全世界的人而死，加尔文主义的话说 No， 耶稣基督并不是为全世界的人而死，耶稣基督只是为全世界的人当中那些信他的人而死。所以这个救恩是有限的救恩，救赎是有限的救赎，只是为了那些神所拣选的人而预备的，不是为那些没有拣选的人预备的。然后第四的话，这个 I 就是irresistible grace， 不可抗拒的恩典，意思是什么呢？不可抗拒的恩典的 bottom line 还是神的主权，意思就是说神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那这个被神恩待的人他是绝对无法抗拒神的恩典的，神说我要恩待你，就是一定会被我恩待到，你不管拒绝我一万次你最后还是会接受，这是不可抗拒的，你不管多硬到死，到最后到底是你硬还是神硬，就是你不可抗，你一定会得到这无法抗拒的恩典。那第五个这个 P 就是perseverance of saints， 也就是圣徒的保全，也就是我们普通所讲的那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就是神会把他所拣选的人保守到底，到最后他们不会说变得不信神，不会说一开始他信耶稣然后中间就说我不信了，然后到死的时候还是说我不信，而不会这样子。就算是在罗马的时代有这些迫害要杀头或什么，神都会保全他的圣徒。那这是加尔文主义的五个论点。那我稍微跟大家讲一下的就是，有人他就说了我是5-point Calvinist， 那有人说 No， I'm just 3-point Calvinist， 就是说这五点当中我只是三点，有两点我不要的，就是有些人都说他们是相信加尔文主义，但是细节上还是有些不一样。我一开始跟他说了这东西挺麻烦的，那人性的全然败坏这个你们其实会常常听到一些牧师在讲说这个全然败坏，我讲一下给大家听，就是说不但说我们身体败坏，所以我们人会死嘛，会生病嘛，说这个是身体败坏了，说哦你的心也败坏了，你看你老是情绪出问题，因为你的情绪也出了问题，而且你的意志也败坏了，所以你不会 make a right choice， 你的是一个 corrupt will，就是你的这个连你的 intelligence 你以为自己很聪明都 figure out， 就你连那个思路的过程都不正，你中间会出岔子会出问题，所以你连你的这个理智也败坏了，就是各方面都已经败坏，都有脱离正轨的现象，这个叫做人性的全然败坏。当然最重要的是里面灵性的败坏。那我给大家看的这个是归正神学的人性图解，我没有说就是一定是这样子，我现在是在跟大家介绍说这一个神学的论点，我不是在跟大家解经了，所以你们知道我现在讲什么。那这个图表很容易看，他把人分成四种，一个是堕落之前的人，就是说亚当还没有犯罪之前，那个叫做堕落之前的人。那第二个叫做堕落之后的人，就亚当犯罪之后一直到现在的我们都是这样。然后重生的人就是那些信主的人， 然后最后是得荣耀的人，大家读了罗马书知道最后有得荣耀这回事。他就说堕落之前的人呢，就是说亚当还没有犯罪的时候，他是有犯罪的能力也有不犯罪的能力，他可以去犯罪也可以不犯罪，所以他是中性的。但是一旦亚当堕落之后，罪性进入了人类里面，那就变成怎么样呢？就是说所有的世人就变得有犯罪的能力，说 OK 这个我知道，这世人都很坏，大家都会做坏事，然后没有不犯罪的能力，哦，叫他不犯罪其实是不可能的。就根据归正神学，就是说他没有不犯罪的能力，你叫他不犯罪他做不到，就是他非犯罪不可。好，那重生的人又恢复到当初 creation 的时候一样，说哦，重生得救的人因为里面有圣灵的帮助呢，所以他有犯罪的能力，他也有不犯罪的能力，就跟当初亚当那个样子一样。他说但是这还不是最好的，说将来有一天基督再来，我们得荣耀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变成什么样子呢？我们变成没有犯罪的能力，要我犯罪我不会，打死我都不会犯罪，有不犯罪的能力，就是说我跟罪呢就是一刀两断了，要我去犯罪我不会，要我不犯罪 OK no problem。 这个是归正神学的人性图解，我就让大家了解一下说都在讲些什么东西。无条件的拣选，大家要了解到说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单一的拣选，一种是双重的拣选。那有些人他虽然是接受加尔文主义，但是他只相信单一的拣选，有些人他就说我相信双重的拣选。我给大家看一下后面，我们现在时间有限了，我给大家那个看一下常常会有问题的一种说法，就是大家心里面常常有问题的。你会不会觉得说如果是照加尔文主义非常的 popular 哈，我顺便跟大家讲一下说每一个宗派哈其实没有什么决定性。你说我们是浸信会啊，你就说诶，那浸信会是相信加尔文还是亚米念？就是加尔文是注重神的主权了，亚米念是注重人的自由意志，那我就说哦，我们浸信会呢都是亚米念的，没这回事哈。浸信会1500万人，他爱信什么就信什么。你只可以说浸信会里面比较多的人是那个亚米念的，但是有很多也是有不少的哈，不少也是加尔文的。我们的那个六间美南浸信会神学院里面最大的那一间就全部都是加尔文主义的，从院长开始到所有的教授都有这个除非你是长老会的，可能长老会大概都是加尔文主义的，没什么例外。但是浸信会非常的自由哈。这个多的就我不看了，我想跟大家讲一个就是我们常有的这个问题啊。好，我这一段是介绍亚米念主义的要点，说神的心意是要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个人沉沦。所以亚米念这个人他当初是加尔文的信徒了。然后那个荷兰人，荷兰教会就派这亚米念说，哦，现在有很多人在那里反对加尔文，那你就代表我们荷兰的教会来去驳斥那些反对加尔文的人。他说 OK， 那我就去研究，研究了最后他就说，报告长官，我现在改变立场，我现在要站出来反对加尔文。然后他就开始了他的亚米念主义的观点。然后他认为说神的心意是要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个人沉沦。然后耶稣基督的救赎不是 limited， 不是这个 limited 的那个叫什么 atonement， 但是他是为了所有的人而预备的。然后神是呼召世人都悔改相信他，不是只是临到某些人的身上。然后他认为每一个人都有能力决定自己要接受救恩或者是拒绝救恩。最后他认为这个预知呢就是神预先的知道谁会相信他，然后神预知的人就预定他得救。 对加尔文主义的抗议，我把一些大家心里的这些问题就给你讲出来。加尔文主义呢是宿命论，认为呢说一切都是神早就决定好的，这表示就是说我们人呢就根本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命运啊，连我们活的时候会做错什么事啊，原来我会犯这些错都已经是被神所预定的，所以这实在不怪我，是神要我犯的这个错哈。我活的时候会做什么错事，死了之后会下地狱，都是已经命中注定的事。这样说来，神还有什么好责备我们的？因为一切都是按他的计划进行的。这是反对加尔文主义的人说的话哈。然后他们又认为哈，这第二点可能是我们基督徒最常讲的一件事情，说哦，既然说预定的都会得救，那我们为什么还要传福音？就是说加尔文主义使得传福音变得毫无必要，如果神已经决定了谁会得救谁不得救，那我们还传福音做什么？反正蒙神拣选的人，你不管怎么样他最后总是会得救，我传不传他反正到死之前一定会得救，而那个神没有拣选的，我这边把他传死了他都不救，既然都出于神的话，我传福音干什么？就是那这样子我们就不需要传福音了。那另外还间接影响到的就是那个过成圣生活的，既然说只要神拣选的人都必得救，那我这边把生活过得很烂，我就是乱七八糟，反正最后还是得救嘛。那说哦，如果说我还害怕说如果乱七八糟最后不得救，我还是想努力一点把生活过得好一点，说既然你们说不管怎么样一定得救，那我就乱来一气，反正最后我还是会上天堂。所以他们就说啊，你们加尔文主义这样子讲讲讲，你看就会有这些问题。那你不要小看加尔文主义的人，他们当然是有答案的。首先他们就讲回他们的神的主权啊，谁都不能向神顶嘴哈。然后关于传福音，他们有个解释，他的解释是这样说，传福音这件事啊，传福音是什么呢？是得救的方法，不但是得救的人是神所预定的，连得救的方法也是神所预定的。神就是要这些人借着听到福音信福音而得救，所以我们基督徒你不要说神预定他得救我就不去传福音，因为传福音是神所预定的得救的方法，我们就必须要顺服神把这个福音传出去，传出去之后那神所拣选的人听到之后才会相信而得救。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吗？所以我今天讲的是比较神学里面的大题目，你们能听能接受的你们就听一下。而且我很抱歉，就是我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把一些东西很多的东西跟大家 cover 一下。那关于那个说生活乱来的人，那加尔文主义的回答也很清楚，他就说哦，才不是这样子的，说真正得救的人他就有新的生命，他只要是有新生命的人，他一定会顺服神的话语，他一定会去追求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一个人如果他生活很败坏，他很不肯顺服神，这就证明什么呢？就证明他根本就没有重生得救。那他没有回答是不是？那你要现在要信哪一个？我这一段就讲到这里，今天我们时间也到了。我今天是因为讲到了罗马书第九章，就无可避免的会讲到这个预定论，那我就是很快速的给大家看了一下。我要再强调一下，就是我刚刚给大家看的这个是神学上的一个观点，那我一开始有解释过说神学的观点跟基要的真理是两回事情，神学的观点你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那基要的真理的话我们必须接受啊，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信他才可以得救，这个是基要的真理。那关于这个预定论跟非预定论，神的主权跟人的自由意志呢，我说说我自己个人的那个看法。我看到的就是这是500年来没有办法解决的一个问题。为什么说500年来都没有办法解决呢？就是说在圣经的启示里面两方面都有。有讲到说神的拣选，清清楚楚讲到神的拣选，也清清楚楚讲到人有自由意志。 不是每个人都接受耶稣了，两方面都有讲到。但怎么样最后能够融合呢？有一个牧师他是这样子说的哈，他就说，在我信主之前，我以为是我选择了神，然后我就进入了天国，我就在这边天国前面看了，就说谁信耶稣的人就必得救。然后我进入天国之后，我再回过来看，看到门的另外这边讲的说啊，神所拣选的人就必得救。所以我信主之后，我就看啊，原来是神拣选了我，不是我拣选了他。他就是说，好像这两样事情都对，但是因为我的情况不一样的时候，我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是都对。到底到最后是怎么样个都对法啊？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是我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是我们一个做基督徒或做传道人常常 struggle 很多的，就是说神啊，我读圣经，都有讲到，虽然我看这个主义，加尔文主义或亚米涅主义，有些地方我觉得他好像讲的有点很过头，我不想要说这么过头，但是有讲到自由意志，也有讲到神的拣选。那我想这个到最后就是在神那边我们会得到一个最终的答案。那我自己对弟兄姐妹的那个劝告就是说，那弟兄姐妹，我们神已经启示了我们清楚的部分，我们就都接受下来，那还不清楚的就不要觉得很骄傲说一定是这样。特别是那个神学的观点的话不要走到太 extreme 去。有的就是你打个比方，他这样推论大概推论到 80% 的时候都是正确的，但是他 push too far， 他推论到 100% 的后面那一部分呢，就很多是 guesswork。 但是当初 create 这整个 system 的人，他知道他最后那一部分是有 guesswork 在里面，可是后来他的 follower 已经不知道了，他们就全盘当作是真理，甚至说跟圣经等量齐观的真理来接受，以至于反而就说有点过头了，然后持反对意见的人他们就展开攻击啊，分成不同的阵营了，你是这边的，我是那边的，就有些 anyway 我们今天罗马书第九章我们就暂时先看到这里，我们下半部还没有完全看完，那我想下次我们再会做一些结论。好，我们去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来感谢你，主是你拣选了我们，不是我们拣选了你，但是主你也是盼望万人都得救，不愿意一个人沉沦。天父，我们为我们已经信主的得救的，我们来献上我们心中的感谢，感谢主，我们现在如今所站的地位已经是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当中，也是求圣灵赐给我们在主里面有聪明和智慧，有一颗宽大接受的心，对于我们基督徒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每一位弟兄姐妹，即使是在一些神学观点上和我们不同的，也求主引领我们，也求主继续借着罗马书第九章来向我们说话。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